你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我是记者 Helen， 现在为您带来一则关于留学生人数上限的报道。正在印度出访的维多利亚州州长杰辛塔·艾伦在当地的一次演讲中抨击了联邦政府提出的留学生人数上限。在澳大利亚印度研究所的2024年年度演讲中，艾伦加大了对联邦政府所提出的留学生人数上限的抨击力度，并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希望利用这一漏洞保护维多利亚州价值150亿澳元的产业。此前，联邦政府计划于明年将留学生人数上限限制在27万以内，以平衡系统并控制净移民水平。印度和中国是在澳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国。在艾伦的印度行之前，维多利亚州副州长本卡罗尔也刚刚结束对中国的7天访问之行。在其身为维多利亚州教育部长的首次访华之行中，教育是本卡罗尔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他在上周五接受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专访中表示，中国是我们的两大国际教育市场之一，我在那里发出了维多利亚州欢迎你们的明确而强烈的信息。
It is bad politics,
我认为为维多利亚州设置留学生人数上限是错误的政治和政策。作为我们最大的出口产业，留学生每年为我们的经济增加了约150亿澳元的收入，而这不仅仅是维多利亚州，而是整个国家。留学生对全澳经济的贡献大约为500亿澳元。事实上，墨尔本大学和蒙纳什大学是生物医学科学排名前两位的大学，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自豪，而这也是一张真正的名片。因此，我非常希望，而且我们正在向联邦政府提出倡议，重新考虑这一留学生人数上限。联邦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根据拟议改革，全澳15所公立大学的国际学生人数都将大幅减少，其中一所大学的招生人数将比2023年减少一半之多。此外，包括新南威尔士大学、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在内的知名学府也都将受到严重冲击。而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此前表示，拟议的限制旨在使留学生人数在各部门间更均衡的分布。上周，澳大利亚大学联会的主席大卫·劳埃德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强调设定留学生人数上限将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且他认为澳大利亚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被错误地归咎于留学生。劳埃德以加拿大为例说，加拿大的实力是一个警示，他揭示了对外国学生招生政策草率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与澳大利亚相似。加拿大也曾经将留学生视为住房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忽视了住房供应短缺这一核心问题，进而采取了设置招生上限的措施。然而，由于市场普遍认为学生不再受欢迎，预计招生人数很可能会远低于新的上限，有时实际上甚至会低 20% 以上。本卡洛尔也在采访中提到了加拿大的前车之鉴。他说，作为州政府，我们已经致函联邦政府，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已经将加拿大的一些数据纳入其中。我们真的希望能够确保留学生受到热烈欢迎，而不是寒蝉效应，因为留学生是墨尔本充满活力的一部分。在2023年，超过56000名中国学生在维多利亚州的大学就读。本卡洛尔此行还会见了中国教育部的副部长王嘉义。当被问及是否与中国方面商讨留学生人数上限问题时，本卡洛尔表示，我们讨论了留学生及其重要作用的方方面面。王嘉义部长对维多利亚州在学校心理健康、全科医生进校园、早餐计划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非常感兴趣，因此我们涉及的领域很广。本卡洛尔还提到，目前仅仅在中学教育领域，维多利亚州与中国就保持着广泛的合作。维多利亚州目前有近100所中学与中国建立了姐妹学校伙伴关系。除了北京和上海，本卡洛尔还访问了南京，庆祝维多利亚州与江苏省结为姐妹州关系45周年。他说，追溯到1979年，时任维多州长的鲁伯特·哈默与江苏省签署了友好省州关系备忘录。这是一段非常丰富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最悠久的友好省州关系之一，我们对此深感自豪。
And we're very proud of it.
维多利亚州目前约有427,500名华裔，中国也是维多利亚州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高达388亿澳元。在截至2024年3月的一年中，维多利亚州迎来了约280,000名中国游客。以上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我是 Helen。您可以在苹果播客或 Spotify 搜索 SBS 普通话，就可以听到更多的类似内容。